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创作艺术有着千万种方式，远不仅仅局限于画纸之上，而我自己本身呢，是常常被那些呈现在衣物啊还有穿搭上的这个艺术作品所吸引。那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呢，很开心邀请到这名是身兼多职的才子，他既是一名动漫的这个艺术创作者，也是一名美术老师。你好阿童老师。
你好艾琳娜。
阿童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可能创作艺术啊感兴趣的呢？
其实从小咯就非常喜欢看卡通啊，什么东西，80年代的孩子就是星期六早上的卡通咯。然后后来是因为自己的华文不是很好啦，所以当时候就其实在市场上就有一些动漫是翻译成华文的，所以就开始看动漫这样子来让自己比较肯去看华文字，所以就这样子就爱上动漫啦。
所以那你那个时候爱上动漫的前提是你会开始画动漫吗？
其实画画来讲的话就是真的是从小就很喜欢了。
大概几岁左右呢？
印象中从小就画了啦。就有记忆就是有画画的就是在画画。那以前小时候其实家境也没有很好，所以卡通都是卖玩具的嘛。
对啊。
那我就是没有钱好买玩具，所以就自己在脑子中还有在纸上就是自己的玩具咯。
就是把他这个你想要的玩具画出来。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的童年基本上呢可能就是跟画纸啊画笔一起度过，
对
吧？
对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通常你画的那个可能内容啊基本上都是动漫吗？还是说是那些周边的一些产品？
小时候来讲的话最开始我就讲说卡通咯，星期六卡通咯，当时候 Ninja Turtle 啊 Transformers 啊 G.I. Joe 这样的东西咯，就会在自己脑子中画出来，然后比如说一些创作一些自己可能觉得讲喜欢的角色啊，或者是喜欢的场景啊，不一样的车子啊，像 Transformer 这样不一样的车子，就自己去想哦，如果是这辆车的话怎样是它会变形哦。所以从那边开始啦，就是讲有念书之后就是接触比较多动漫哦。那动漫来讲的话，当时候七龙珠啊灌篮高手那些最高峰的时候买那本最早的是漫画周刊了哈，买那本漫画周刊的时候就为了期待七龙珠，但是后来就翻到哇原来这样还有这么多更帅的画法，当时候就真的是很喜欢爱上井上雄彦老师的画风了啦。然后所以灌篮高手是一直想要追求，但是讲真的很难追求到了。慢慢
所以你都是从这些可能这些作者当中啊慢慢去模仿去学习。
对对对，就是讲比较有专去模仿的就是其实是柯南还有这个灌篮高手啦，比较会专注去
你比较欣赏他的画家的就是那个作品。
可以讲是讲刚好对到我当时候的绘画能力吧。
明白。
所以其实甘川老师的画是很简单，但是他的比例还是很好的，所以就从那边学起。然后刚好呢井上雄彦老师的那个 Q 版也是很好的一个基础啦，我觉得。所以从那边我就是分析他的画啦，从 Q 版到模仿他的动漫风到比较认真的或者是比较写实的风格，其实它的过程就是我学习的过程啊，这样的过程就是我学习的过程，就 一路来都是这样子做了。
而且也比较喜欢，就是我看到你呢就是也会去研究他们的整个可能会懂得分析他们的画风啊画法，对不对？
对对对，可能就是讲从小没有什么东西好玩吧，就会去
就培养了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兴趣哦。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也了解到你既是这个艺术的创作者也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哦，可以了解一下你是如何平衡这个教学还有个人创作的吗？
其实这个不需要去特地平衡啊。因为我之所以会当老师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很欣赏 Kobe Bryant 讲的一句话，就是每一天都要练习，你每一天都练习的比人多一个小时就是赢人家一个小时。那我自己来讲的话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啊，但是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咯。因为如果你叫我每一天都要练习，但是我练了画了可能不是为了开烟，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
学生
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会很懒惰去做这样子的练习啦。但是在学校来讲的话我就会真的是每天去练习咯。教学校教书的最大的好处啦，我在白板上面画一次，那可能有些同学不明白了， 我可能再画多一次，然后其他的又不明白，我就再画再画再画，
所以就是通过不断的重复再练习。
对对对，其实单单备课然后到教完，可能一天里面可能就画了你当天要练习的五六遍、啊、我常常都跟我的学生这样讲，就是讲老师在教你不肯练，但是老师跟一堂课就练了五六遍，有时候甚至画了十遍，那你觉得你会进步吗、
嗯
啊、所以我常常拿这样的例子啦。那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啦，就是讲
这么喜欢画画也是、
啊、也这么喜欢，那这个画也有一个目的，而且再加上教他们来讲的话也是从基础开始嘛，一直在打基础，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自己进步的一个步伐啦，
所以各个方面都会涉及。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 在 Insta 的作品就很 Roger 咯，但是我自己也是不甘愿太专注的一个人、啊、那虽然是讲、啊、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但是我乐在其中啦，这样讲啦，所以偶尔也是会有作品，所以也觉得无妨啦。
是、嗯、所以其实了解到老师就是不用特地去平衡这个教学和个人创作，因为本身画画就是你的生活，
对对对，
然后你的工作啊就是你的其中一个部分。
对，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你遇到有哪一些你认为是最挑战的事情呢？
在美术方面，我自己的一点点的挑战是我的眼睛不是很好啦，所以那个颜色的分辨会差一点点、oh. 但是、那个无妨啦，就是client有时候会要注意一点点哦，然后就用 Photoshop 来检查我的颜色，那个小事啦、嗯、那但是在教学方面大的挑战，或者是我觉得最好玩最新或者是最觉得、自己没有预估到的，就是跟人的交流了、
嗯
啊、跟人的交流。因为画画都是自己一个人嘛，从小到大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可能运气没有那么好啦，没有遇到很爱画的朋友还是什么，但是在学校来讲的话就是每一天都要遇到
不同的学生、
啊、几十个学生这样子，那大家的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大家的需求都不一样，那有的甚至是不是很爱画的，有时候也是要想办法让他们怎样画，或者是讲有时候也是
想法子吸引他们学画画。
对 对, 对对对，所以各种沟通啦、嗯、各种沟通也不只是在画画这方面呢、啊嗯、有时候鼓励他们多画，有时候甚至是他们真的是不想画的，那要挖掘他要他做什么这样子、
嗯
啊、或者是讲给他们知道其实画画也是一种
乐趣、
啊啊、对对对，
或者是传达自己故事的一种方式、
啊、对对对对对、
这样其实你怎么样去克服呢老师？因为你说你刚才就是你的眼睛的这个部分可能对于辨别这个颜色方面有一些有些许的一些问题，那再来就是可能在教书方面你没有想到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要和这么多不同的学生交流，那你如何克服呢？你觉得是需要克服的吗？
我也是在学习中啦，那、嗯我们学校的哲鼎老师他每次都会分享这些教学的东西啊，跟学生怎样讲话的那个，我是觉得这一部分真的是我自己一路来我也只有自省 一些啦，但是比如说老师那些我也是、尽量向他们学习咯，真的有时候讲一句话我们老师讲一句学生听下去的是不大一样的，所以真的是要很小心用词啊、嗯、等等的东西，
是
所以在这方面啊就是尽量去学习啦。我自己的作风我就觉得也还好啦，就是我会当把他们当朋友。
我觉得不管是做哪一行的，我觉得我们都是要不断的学习，还有自我反省啊，然后懂得去不断的去增进自己嘛，对吗老师？
对对，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这样其实从作品当中其实我也是有看到老师有经常在可能衣服啊鞋子上面就是有绘制一些动漫人物这些等等的元素，我可以知道一下最初的灵感是在哪里吗？是不是因为你小时候就是一直看动漫的关系？
对对对，这些衣饰啊或者是鞋子等等的东西我喜欢把这个动漫的元素放进去了、比如说最近我参加的一些画展啊，我也尽量把卡通或者是动漫的元素放进我的就是传统的画布或者是画上面了、
啊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自己喜欢了、啊、一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给学生的一个鼓励，或者是给社会的一个另外一个观感、啊、 啊，或者是观点。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啦，在纯美术界都比较崇尚那些比较传统的，或者是比较 high art 的，这样讲啦，就是比如说抽象画啊，
对，那种看不懂的
啊，对啊，或者是半写实啊，或者是印象派啊等等的。那我觉得也是时候了，我也不懂我有这么厉害吗啦，但是我觉得是时候把这个比较应该是讲娱乐性的美术也应该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啦，应该这样讲。比如说动漫啊，或者是漫画啊，或者是我们就说涂鸦等等的这些艺术，其实在 art 的 market 里面啊，他们都是卖不了价钱，
他的回响没有这么正面，
对对对对对，也没有什么很出名的画家等等的。现在有啦，就是一些涂鸦 artist 也蛮受到推崇，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这边或者是在一个学校的环境，很多学生其实很喜欢这一块，但是因为没有鼓励，没有觉得没有用，或者是没找不到吃还是什么，就变成讲他们喜欢但是就被关在门以外了。但是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两个能够结合的话，它也是无妨的。就是说你用这个比较 low art 的让他进来，以后他要创作怎样的作品是他以后的成长。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 high art 和 low art 之间的一个环境，就会觉得讲他们会就是死在摇篮中了。
对，可能他还没有真正开始去发挥他的潜能，
对，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真正现实的东西可能被打压了之后，他可能就放弃了这个梦想。
TFM RS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老师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要创作自己的潮牌呢？咦，看你自己也是有设计衣服啊鞋子，是我真的非常欣赏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看动漫的嘛，然后就有看到老师呢是把这些动漫的元素画在那个鞋子 上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客制化然后又很漂亮，就是不会跟人家撞鞋子还是衣服、
哦、那个是好玩啊，而且、其实 market 是有一点点啊，但是、
哦、所以你有想过要做？
坦白讲画一双鞋的成本其实也蛮高的
哦、
不是我自己画啦，就是说因为客户来讲的话他还要买一双新鞋，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要给我画，所以、那个是比较下定决心啦这样、
可是老师就因为客制化嘛，就是会觉得唯一全世界就只有我一双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蛮好玩的啦，但是就是真的是客源啊那些都其实是很少啦，所以玩玩也无妨啦。那讲到自己的潮牌就不大敢当啦，讲真的、但是会有想啦，那一直都是放在自己的脑后啦，
就
是讲
不是排在首位的、
对对对，但是有机会的话当然是最好，但是目前真的是它的一个门槛会比较高啦，有时候我也会尽量把这个比较不是这么平面的元素放进去，比如说我会加一些 embroidery 的东西在这个鞋上面，那个也是蛮好玩的啦，所以确实是自己也是很喜欢的啦，但是真的是 market 会比较少一点点啦。
但是还是有欣赏的人啦。
对，有的，谢谢你，谢谢你。
像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是很欣赏的啊，因为老师呢，之前我有非常欣赏老师的一件衣服，就是他画在这个唐装上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我觉得一种思维吧，唐装就应该是要最传统的，然后可能最多就是可能一些刺绣等等，但是老师却把那个动漫的一些元素都加入在那个唐装当中，我就觉得，哦，这个唐装很像变得非常特别，就很像新式的唐装一样。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那你对于希望可以融合这个艺术创作还有就是教学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们啊，你有什么想要建议或者鼓励他们的话吗？
如果以今天的谈话来讲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讲不要去分得太清楚，因为以前在 college 的时候我们也拿到的功课每次都是很 boring 的题目，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卡通来教功课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现在 college 还有吗啦，比如说Malaysia Studies 啦，我们要呈现马来西亚的一些传统，那你传统是传统啦，那比如说我们拜年啦还是打巫师，你要画这样的东西来讲的话，你画成卡通画其实它也是很有卖点的，所以不要把这个门关掉咯，其实我们做创作的人更应该把我们喜欢的东西让人看到，所以把这些很传统的东西加到我们喜欢的东西的元素上面是更好让人家看到我们的一个做法， 所以现在也很多啦这样子的品牌啊，这样子的啊创作者，但是我会鼓励就是年轻或者是比较成长中的啊画手啦，这一方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忽略或者是没有经济压力，所以他们没有想到的。那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个区域我们可以很好发挥的啦，所以不要把这些门都关掉，反而是啊尽量去说服我们的 client， 我们的父母都好，他我们沟通完之后肯定会有一个中间大家都可以喜欢，
是都得皆大欢喜的情况。
对对对，
因为我相信不管是任何一个领域都好，我们都不要放弃去学习多方面，就好像刚才老师说的嘛，就是不要局限于可能你说你只做传统的，你只画传统的，那你就不接触可能新型的一些可能画法等等的。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放弃了学习多种还有多方面，也许我们就很难找到我们自己的定点了。我觉得学习多方面的之后，你看过了这整个世界有什么样的东西之后呢，你再选择你自己最喜欢也最拿手最擅长的那个，才是我觉得我觉得是属于一个人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地方
啊。那我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啦，
是、
面对 client 方面都可以利用一个这样的特点可以说服到 client， 也是啦，刚好也可以讲刚好啦。
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访问呢，也是想要鼓励所有就是对艺术感兴趣的朋友啊，还有就是非常年轻的艺术家们，就千万不要放弃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啊。就很像阿通老师，他自己本身是对这个艺术啊画画是感兴趣的，所以他从小就有这个想法，就想哦我就想要试试看继续画下去。那没想到呢，老师现在呢就还是自己的这个动漫艺术创作者之外啊，又是学校的这个美术老师，把这个艺术呢就传扬给更多的人，然后传承给下一代，然后呢希望说通过这一次的访问呢可以给大家呢最大的鼓励哦。那非常感谢阿通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谢谢。